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呢在过程课程的过程中跟结束呢，其实都可以填写问卷。请你看到投影片，我们右边有教大家怎么样去点选那个 survey 的问卷。那如果呢你填写完成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分别抽出好礼，而且通知您哦。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的好礼非常的棒，我们呢会抽出 George Jason 的醒酒瓶。那如果您填写问卷，我们超过100人的话，您也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右边的最大礼。好，所以请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如果您的课程结束完成之后，请不要忘记给我们的任何意见跟回馈，然后呢可以填问卷抽好礼。那我们的课程呢即将开始。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大家的一个 Office 365轻松学。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有关于如何强化总公司还有与门市的沟通，我们来打造最有效率的最佳团队。那我们今天的情境会 focus 在零售业。那如果不是零售业的同仁，其实也可以看我们这一篇里面相关的其他情境，我们也有做一些介绍。那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技术顾问 Alice。那今天呢，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好，我们可以看到零售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零售业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篇的报道哦。基本上来说，零售业困难点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一个报章杂志告知我们的是说，其实零售业呢很容易会有一个困难，或者是任何所有的产业其实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呢，他们的沟通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零售业其实很需要有不同的分店、旗舰店、门市等等，它必须要有很大量的跟总公司来去做一个物流的调配、活动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没有效率的私讯的通讯软体，如果您用这样子的方式进行您公事的沟通，其实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沟通的品质是很不好的，而且呢，其实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很容易会造成资安的危机，所以沟通上面的错综复杂，还有不及时，其实很容易会导致我们的文件并没有办法流畅的可以被传播，而且呢，这些资讯都不容易能够第一时间，然后在这个时候可以把它得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企业他们都会使用每个同仁，或者是好，所以呢，不好意思，可能大家刚刚声音会有一点点听不见，那我把这一页投影片再说明一次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布达，很多时候您在聊公事的时候，Twitter 等等来去做一个讯息的布达，还有和同仁之间的沟通。其实大家都知道，Line 这样子的通讯软体，或者是像 Facebook、Twitter，然后甚至对岸的 WeChat，其实非常的不安全。但是呢，您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或者不知道有这样子的工具可以来去做沟通，所以很容易会造成一些资讯外泄，或者是传错群组等等的疑虑。那针对于零售业呢，沟通更是异常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告知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您的公司针对于企业或者是公事，一个很好的协同，合作的生产力工具，其实它应该具备以下三项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您是公司的 IT 同仁，您帮您的公司 survey 要有一个协同生产力的工具，您必须首要考量以下三点。第一个是安全性， 安全性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公司里面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通讯的软体或者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它必须符合100%的法规，而且呢，安全性必须是让 IT 还有整个企业是没有疑虑的。第二个呢是生产力，生产力会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工具好不好用，然后呢容不容易操作，会让所有的 user 愿不愿意使用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第三点，整合性，它有没有办法跟您现有的 email、 行事历或者是现有的文件库、报表等等做结合，让使用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可以使用，不用再学习一套全新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 IT 同仁而言，他也不会有一个全新的系统需要去做管理，没有办法跟原有现有的做借接，这是 IT 同仁们还有企业必须考量的三大重点。如果您在针对于一个要去 survey 一个合作的协同生产力工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正式介绍 Microsoft Teams。那 Microsoft Teams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协同工具的一个平台，那专门呢为企业量身打造，而且是 IT 可以管理并且是安全性的。那之前呢，很多轻松学的朋友们可能在一月的时候也已经听过我们的 Microsoft Teams 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 Microsoft Teams 还没有正式上市哦。现在呢，我们会用情境的方式，而且呢正式跟大家介绍，我们3月14号的时候，其实 Microsoft Teams 就正式的 launch， 所以呢，现在对所有的企业朋友们而言，它是一个正式版，并不是一个 preview 的功能。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跟介绍它的安全性，跟所有它跟一般我们以前可能您已经在使用的一个 preview 版本有什么样不同的差异，而且新增了哪些更好的功能。好，首先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agenda， 今天我们会分四点来跟大家做介绍。第一个呢，我们会好的介绍什么是 Microsoft Teams。第二个，我们会针对于零售业，有关于总公司、还有门市间、分点、分店，或者甚至您是国外的一个 branch 等等的一个情境来去做 demo 跟介绍。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情境 demo。再来第三个，我们会介绍有关于 Microsoft Teams 它的安全性对于企业而言是什么，而且它的后台管理中心长什么样子。最后我们会介绍到 Microsoft Teams 的架构是什么，而且如果您的企业未来想要针对这样子的架构做进阶的开发，可以怎么做。好，首先我们事不宜迟，就直接来进行 Microsoft Teams 的介绍。Microsoft Teams 的介绍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其实 Microsoft Teams 呢，它就是 Office 365其中的一个服务，它是最新推出的一个服务哦。它其实就是把我们原有 Office 365里面的一些功能，从我们最左边的左上角开始看，从 Outlook 我们的 Email 行事历，还有我们的小组网站 SharePoint 你的内网或是您公司的外网的一些相关的布达的网站，还有 Office， 还有我们原本就已经在使用的 Skype for Business 沟通的一个 tool， 还有呢把这些所有相关的 Office 的整合全部集中变成一个 Office 365 Teams， 等一下我们就好好来介绍它的界面。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其实它就是把所有 Office 365后端我们常常用到的服务集中变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让所有的一些 user 或者是 IT 同仁有整合性的体验。因为在一个界面上，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刚刚目前看到这些点的事情完成。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会在接下来讲到它符合哪些安全性跟法规遵循可以怎么做。好，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您一定要非常 concern 一点，就是您的企业是否还在使用一般我们右边看到的通讯软体谈重要的公式。那我们呢就直接来跟大家说明可能会遇到哪三点的情况，不管您是用任何一个通讯软体。第一个，不管是如果这个员工是有意的，他会造成资料的外泄，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使用像是 LINE 一般的群组，我们的讯息发布出去，就像话说出去一样，是收不回来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回收，而且也没有办法删除这个讯息。那所以员工很容易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无意的或有意的就已经造成资料外泄。第二件事情呢，他可能很可能会传错群组，因为其实对这些通讯软体而言，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借由昵称还有大头贴去分辨这一个人员他目前是属于哪一间公司，而且他是不是已经换职称等等，所以传错群组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第三个最容易造成是手忙脚乱，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子的情况？我要找一个厂商给我的讯息，我有的时候会去从 LINE 里面找他传给我的讯息，有的时候又会从正式的 email， 那有的时候又会从其他的一些储存空间去找他给我的讯息。所以呢，你要找一份文件没有办法好好的被储存在一个正式而且呢单一的平台跟破里面，你必须手忙脚乱的从你的邮件、你个人的 APP 还有所有不同的一些云端储存空间去做切换。所以其实事情很不容易做追踪，因为你的文件也不容易被找到。所以要解决我们 Microsoft Teams 如何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呢？第一个，有关于资料有可能会外泄的情况，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多因素验证。所以呢，多因素验证我们可以在输入你的账号密码之外，我们再额外卡一个手机的验证，不管这手机验证是 APP 或者是透过简讯、透过电话，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讲这块部分。而且呢，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群组里面的成员是被有权限控管的。换句话说，我不会造成像 LINE 里面一个群组加入，我可以随意的剔除对方，或者是随意的把别人加入。如果人员少的话，那还好。如果群组人员一多，很多时候员工离职，其实他隐藏在群组里面，你不得而知，所以并不好管理，资讯可能就已经流露出来了。第二件事情，针对于传错群组的部分呢，我们目前的这一个 Microsoft Teams 呢，它的账号登入其实是跟随着 Office 365，所以其实它是整合我们企业的 AD 的身份，所以相关的您所想要企业的一些大头贴或者是公司的职称都可以从我们的 AD 的栏位同步过来。所以像是组织架构图，那如果您之后有人员的异动、调职位等等的情况下，我们的职称都可以立即被改变，所以我们的人员非常好做分辨。第三个，手忙脚乱的问题，我们在这一个单一的 APP 这样子一个平台里面，我们把所有办公室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元件、会议文件库，或者是你的笔记，还有可能 for 一些 BDN 会使用的 Power BI 报表等等，还有工作管理，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的看板管理，也全部在整合进来在这样子的一个界面里面。好，所以呢，我们 Microsoft Teams 呢，就直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刚刚介绍了它是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平台，可以把所有 Office 365的元件包含在里面之后，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介绍我们 Microsoft Teams 的 Demo。 那我们的 Demo 呢，目前看一下跟大家说明，因为我们今天是针对于零售业，所以你可以看到零售业呢，我们分了三个不同的角色。第一个，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是从最左边开始看，我们呢是 Daniel 呢在这里面呢是产品的经理，换句话说，其实他就是代表这个产品所有相关生命周期的资料库的 maintain，还有他必须代表的是总公司，因为他会有产品相关的讯息他第一手掌握。那如果所有我们产品的第一手消息等等，他都必须可以顺利的布达给不同的区经理跟如果一些门市经理。所以呢，我们再看到第二个角色，从下面看是 Alice 呢，其实他在里面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门市经理，所以你可以有分店长或者是门市长，或者是甚至是 branch 的 lead 都可以。所以呢，他就是代表 Daniel 跟 Alice， 就是一个是总公司，一个是分店的一个概念。 所以常常有一些第一时间的产品发布，或者是产品首卖的时候，它两方必须做非常强大的，而且非常频繁的沟通，因为 Alice 必须管理所有门市大小事情，而且定期必须跟总公司，还有他的老板区经理去做回报进度，还有客诉等等相关的动作。所以这三个人。第三个我们讲的是 Jason 区经理，他就是 Alice 的老板，他可能负责的是大中华区所有相关的门市，或者是小到可能整个台北、整个台湾等等，所以他会管理多个门市，而且呢，必须定期的在两方中间做一个沟通，还有产品发表讯息，他也必须第一时间知道，还有相关数字的一个情况等等。所以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角色来去跟大家说明。那 Microsoft Teams 呢，也会针对于这三个人不同的角色所看到不同权限的一个 collaboration 的沟通。好，那我们切换到下一页，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Microsoft Teams 的界面。这一个呢，是 Teams 界面的概观。首先，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我们 Microsoft Teams 目前做的情况就是，他把所有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相关的 Office 365的元件，通通都整合在这一个界面里面。首先，我们可以往左边最下面来开始看。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我的图像在上方，因为呢，这个就整合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企业的 AD 的 account，所以呢，我们的 user 对 user 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需要再多记一组账号密码，因为它就是使用它原本的一些密码来做登录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达到 single sign-on，而且呢，单一登录，一个账号密码走天下，所以相关的职称还有大头贴就会随时 update 在这一个系统里面。再来，我们看到这一个界面里面，从左边开始往上看，我们左边有分为从下面数就会有档案。会议、团队、聊天跟活动，所以档案的部分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细看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我们 Office 365个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它其实就把它牵进来在这个界面里面，所以你可以不用再回到 Office 365的网页版或者是其他的页面去点选你所有左边看到的 workload。在单一的界面里面，我们就把所有的一些元素整合在里面。所以上方你看到的会议，其实就是您的 Exchange 本身信箱里面的 Calendar。所以如果你在你的 Outlook 里面新增了一个会议的时候，其实在这一个地方，它也会做同步，您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做介绍，有关于排程的一个部分哦。再来第三个，我们等下会好好介绍的团队。团队呢，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分页其实就切到团队的部分。团队左边呢，因为是 Alice 的这个 account，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我的最爱里面，可以看到三个他 engage 最多的团队。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就是直营门市，因为 Alice 他就是信义区的直营门市的店长，所以呢，所有直营门市相关讯息，他必须第一手掌握。第二个，他可能会跟总公司被指派说有跟业务 A 组有密切的联系。第三个经理群们，他也会被加到有关于跟总公司的联系。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聊天。聊天其实呢，它后端呢就是跟我们有很深的有 Sky for Business 的一个结合。最后活动就是有关于如果有人提到你的名字，或者是有一些讯息的布达，你会有一个推播的情况。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画了一个橘色的框框，就是有关于 Teams 的 collaboration。我们就会从这一块来好好做介绍，有关于这个群组被加入之后，我们怎么样在里面传送档案、交谈，还有丁选一些重要的文件。好，我把文件切到下一个页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是概观，告诉大家说它怎么样跟 SharePoint Online 去做一个整合的部分。还有呢，它整合的部分呢，除了 SharePoint 之外，还有我们刚刚影片在一开头还没有正式 跟大家做一个 Office 365介绍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来到了一个 Planner。你可以看到 Planner 它就是一个看板管理的工具。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结合到我们 Office 365的 Teams 里面。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个概观，就是有关于 Power BI。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联动式报表的 demo 说明，它也把可以丁选在某一个群组里面。好，我们把这一个界面概观完成之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介绍有关于我们如何新增一个团队，跟这个团队的成员怎么使用权限的区分。我们在使用一般的通讯软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很多时候沟通就是把很多不同的相关的成员抓到一个群组里面。可是呢，其实抓到一个群组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权限的区分，才可以有第一个讯息的布达跟我们确认的一个安全的流程。所以您可以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呢，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 Alice 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是 Alice 的一个画面哦。所以 Alice 呢，她将在团队里面被加到的群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直营门市，因为她是直营门市的店长，所以她会有第一时间的直营的讯息。第二个，她会跟经理群有强大的一个沟通的团队。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切到另外一个页面，你可以看到我在经理群这个地方，当我去检视我的团队成员的时候，您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往下看到一个画面。好，您会看到一件事情，我被加到经理群这个群组的时候，我去点选里面的成员的权限，您会发现，因为我不是总公司里面相关的同仁，我是跟里面有做一个 cowork 的动作，所以呢，在里面相关的产品经理或是区经理等等，他就会是这一个权限的拥有者。可是 Alice 我呢，因为是门市经理，我跟大家做个沟通的动作，所以我被加入的时候，我会是一个成员，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同权限的划分。换句话说，这一个产品经理 Daniel，他是这个权限的拥有者，所以他可以有效控管哪一些成员可以被加到群组里面，哪一些不行，所以他就可以摒除了我们一般通讯软体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再来呢，我们看到直营门市的部分，直营门市呢，当 Alice 点选这一个检视群组的权限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 Alice 是这一个门市的经理，所以他必须掌控所有相关里面文件的流动跟讯息的布达。在这一个画面里面，他就会是这一个权限的拥有者。然后他选择他的这个团队里面要加入哪一些成员，并且给予适当的权限。在我们里面呢，就会有拥有者跟owner 跟 member 的分别，来去做一个有效的权限的控管。好。下一个呢，我们要看到的事情就是，当您的团队已经依照权限把所有相关的同仁加进来了之后，您的团队要怎么样来去做分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做通讯软体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团队呢被加入到一个群组里面，就会开始各聊各的。所以呢，A 可能是讲第一个事情，B 讲第二个事情，很容易会造成洗版。或者是你其实里面的一些相关讯息并没有办法很好的被主题式的 mapping，所以呢，根据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被加入到这个群组的时候，我们就会依照不同的主题来去做不同的 channel 的建立。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一个图示里面左边的这一个框框，其实就是针对于我被加到经理群的这个群组。我有不同的同仁去做权限上面的控管之外，我里面的主题也可以依照不同的主题来去做一个频道的建立。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不同的频道，它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个channel，我们中文叫做频道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我们有情人节的档期，我们有针对于农历新年的档期。 等等，它都会依照不同的主题来去做一个划分，让所有的同仁不会造成洗版或者是各说各话的问题哦。好，那完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依照不同主题完成，我们就会来进行我们的团队怎么样来去做协同合作的 co-work 的部分。第一个，您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在这个经理群的群组里面，我们是在一个欧熊面膜讨论区的群组里。换句话说，假设今天我们一个总公司推出了一个最新的产品，假设它是一个最新的面膜，那我们要在上面做一些产品的讨论，然后还有一些讯息的布达的时候，首先我们就可以使用我框框里面看到的群组交谈。这个群组交谈呢，所有的讯息都会被记录在这个群组里面。所以呢，您可以看到这个群组交谈目前我们看到的内容，相关的三个部分是有关于 RSS feed 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群组里面，我是 owner， 我可以建立一个连接器，把所有相关可能有最近的一些新闻，有关于美妆的新闻，或者是任何的竞业的一些同业的讯息，我都第一时间 input 到我的群组交谈里面，让所有的同仁第一手可以知道讯息。所以呢，这样子的动作呢，可以分为说，如果像是我有一个网站在 maintain， 我也可以把所有相关的 Google Analytics 的点击率，或者是一些客户 maintain 的系统 Dynamic CRM， 还有相关的部分，都把它 input 到这一个群组交谈里面，让大家第一时间可以看得到。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在这一个讨论区里面，我已经直接被 mention 我的名字了。为什么？是因为呢，这个时候我的门市专员 Tom 告诉我说有客诉发生，所以他就会用红字，然后呢 mention 我的名字，让我第一时间在这一个群组的版里面就可以看到第一时间的讯息，所以它会造成不洗版的动作，因为我可以第一时间在这一个讯息里面看到我的名字，非常清楚的布达给我，所以客诉我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一个里面直接跟对方去做一个交谈，还有开会的动作。那开会呢？上一次一月的时候，其实有还蛮大的一个 demo，所以到时候大家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一个开会您可以看到最下方目前有一排的一个 button，它会是在最右边的一个 button，它会有一个开会的动作，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一个板上面来去做开会的动作。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讯息里面，刚的群组交谈，除了我们可以有一些 connector 把所有的 input 的讯息进来，然后我可以 mention 对方的名字之外，我还可以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我可以把这个讯息储存起来，像这个画面呢，是我的产品经理告诉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请我要去做处理。这一个呢，就会成为我的待办事项。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讯息直接按右上方的储存，储存完成之后呢，这个讯息就可以成为我的待办事项，然后我就可以有待办事项的清单，然后把这样子一个讯息呢完成之后再取消储存的动作。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方有一个很可爱的贴图，这个贴图呢，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也可以有贴图，那上面的文字您也可以自己去更改。还有一些可爱的动画等等，它其实都有含在这一个交谈的里面。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已经把所有相关的储存信息存起来了之后，在我的储存讯息里面，就会有所有我必须注意而且要代办的事项。完成之后呢，我就可以把右上方粉红色的那个储存讯息的框框取消储存。这样就代表我的事项已经完成，非常的清晰跟方便。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群组交谈的部分。再来呢，关于成员的团队沟通，非常重要的一个 part 会是档案的传输。所以呢，在这一个版里面，我们针对于欧熊面膜讨论区的这一个部分，产品上市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讯息，像是教育训练， 还有拍摄的广告、草稿，还有一些可能说话的销售话术等等，我都可以把所有相关的一些 Office 的档案，或者是所有类型的档案，依照分门别类的放在这一个档案的铺里面。所以这个档案的铺呢，我找东西就可以直接用右上方的放大镜去寻找，不用造成说东放西放或是之前手忙脚乱的问题。那对于 IT 而言呢，这一个档案的铺哦，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来看一个 SharePoint 的界面，它其实后端就是存在我们的 SharePoint Online Document 里面的 Library 里面。所以呢，我其实所有在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文件或者是交谈，它背后都会 sync 回我的 SharePoint 的 TeamSite 小组网站。所以呢，会让一些同仁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如果要直接使用 SharePoint 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要设计 design 的问题。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界面，我就直接把档案放进来，它就自动随时会 sync back 到我后端的 SharePoint。那对 IT 同仁而言，其实非常的方便哦。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除了交谈、放档案之外，当我们的档案这么多，我们可能档案数十个里面一定会有几个是最重要的档案，所以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档案里面最重要或是即将要被校稿拟定的部分，盯选在我的横排最上方，我们所称为叫索引标签的地方。所以呢，当我把这一个档案盯选在这上方的时候，我进入这一个频道里面，所有的同仁第一时间就会在横排上方第一时间看到，非常的方便。因为我直接档案放在这一个盯选置顶的动作，让所有的同仁知道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档案，我要第一时间去做了解跟观看。那当你对这一个文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要发布一些讯息的时候，你可以点选右上方这一个图片有一个交谈的部分，所以针对于这一个文件，如果你有任何的讯息不答，还有交谈，你都可以直接在上方去回答。所以呢，像您看到这一个目前情境的 scenario，就是当这一个面膜要上市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发表会投影片，我们盯选之后呢，左边右边产品经理他就请我们的同仁。然后呢，用粗体字特别提到某个人的名字，告诉对方说是否有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下周一就会进行布达。所以我的交谈还有我的文件，同时都在一个界面里面，让所有的同仁可以第一时间就得知，不用再有东找西找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有关于团队合作，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把档案完成之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事项要去做 deliver 动作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习惯 email 来 email 去，来去做一个工作的指派。但是工作指派呢，现在也直接在我这个界面上可以完成。其实我们现在我框起来的这一个代办事项，它其实后端就是我们的 Office 365里面的一个服务，叫做 Planner。就是大家刚刚影片最后一个影片看到的一个 planner 的一个部分，其实它就是一个看板管理。所以您可以看到，像我在这一个零售业的情境里面，我的看板管理分三块。第一个最左边，我是所有要去做的一个相关的 to do list。中间呢，我是 ongoing 的 project。所以像是我如果要去指派一个工作，我可以关于门市的，我就可以直接点选加号，assign 某一个人，而且 assign 某一件事情完了之后必须完成的时间。如果对方已经完成，他就可以在上方用颜色标记，或者是拖拉到已完成的栏位。这样子的一个看板管理呢，其实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很多在做一些企业访谈的时候，很多公司他们 email 来 email 去，会造成 email 看不完。而且第二件事情，很多 email 的一些代办事项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在同一个界面上直接被告知，所以很多的讯息会漏掉，或者是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我的事情就没有在时间内处理完成，会造成没有效率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可以用看板管理的部分，把所有相关 必须完成，而且呢，ongoing 的事情，用 memo 备忘录的方式盯选在这一个讨论区，第一时间让对方所看到。所以呢，如果像是未来您曾经有用过，或是您的企业已经在使用，如果像是一些其他的看板管理，像是 Trello 等等，您如果不想要再重新建立，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连接器的方式，把所有一些外部的 Trello 等等的相关看板管理的东西 input 到您的这一个讯息里面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之前所说明的一个 Power BI 的报表，我们就来做一个 demo 哦。你可以看到，对于产品 release 而言，我们不管总公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数字的营收，所以呢，一些相关的 BDN 还有一些决策者，他们必须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一个数字的联动跟一些相关销售的情况。所以呢，它后端其实就整合了我们 Office 365的 Power BI。您可以看到这一个画面，其实目前它是在我们把五个面膜拿来去做排名的动作，所以现在呢，您可以看到，关于这一个报表的左上方最长条黄色的那个部分是第一款的面膜，你可以看到右边它有说它的毛利率是16.29，然后它是目前销售最好的。但是其实真正我们看下一个版，我直接在这个版本上点选第二个面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销售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它其实是这五款里面毛利率最高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营收，其实可以换第二种方式，主打其他的面膜来增加营收的情况。针对于像是接下来的母亲节的档期，所以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画面的切换，马上就直接在同一个界面上面来去做互动式的报表。刚刚面膜销售的地点等等，也都随之根据后端的资料而变得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再不用看以前的一个 Excel 报表来去做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我可以直接在这一个界面上面就整合所有的一些相关的元素，让 BDN 可以快速的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好，刚刚我们介绍完团队合作之后，接下来如果您有一些讯息要跟您的几位同仁私底下去做一个交谈，或者是多人的交谈的时候呢，怎么做呢？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讯息里面，我们刚刚介绍是左边最中间的一个叫团队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往上就会来到我们讯息的部分。所以呢，讯息的部分，首先你可以使用上方的一个搜寻的 bar。将您的同仁的讯息输入进去，输入完成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跟对方来去做一个交谈的动作。那请不要忘记哦，右上方我们看到的图示，其实您除了跟他有刚刚所有我们所提到的交谈之外，您也可以跟他有最左边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跟对方有视讯。而且呢，一般的通话是绝对 OK 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中间跟对方通话的一个部分。再来呢，如果您还要把其他同仁拉进来，你也可以选择右边加入其他同仁，它就会再产生一个新的对话方块，让您跟所有相关的一些其他同仁来去做一个讯息的布达跟对话的动作。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服务，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做好好的一个介绍。好，我们完成了一些刚刚所说的团队合作跟我们的讯息私谈之外，如果一些档案总览，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动作呢？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画面就切换到这一个左边最下方的有关于档案的图示，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切换到的画面是 OneDrive，意思是说，其实我在 Office 365上面，我个人的文件库里面储存的所有的文件都已经整合到这一个界面里面，所以我的文件可以直接在上方看到相关的讯息。第二个呢，就直接会 OneDrive 的上一个就是 Microsoft Teams，换句话说，就是您在 Teams 里面有权限被看到哪些文件，它也会做一个总列表，让你第一时间很清楚的知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针对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叫做搜寻。所以呢，我们搜寻来看一下它怎么样去针对我们的不同的频道，就是我们刚刚所说主题，还有我们的讯息，还有里面发布的一些档案跟人员来去做一个搜寻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在左边上方，我放了一个两个关键字，我放了一个关键字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讯息就是说我搜寻了一个叫面膜两个字，所以当我搜寻面膜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会跳出来的是说跟我有权限可以被看到这些面膜里面相关的 channel 跟 group 有哪些，我可以直接进去里面去做观看的动作。那如果我不是想要看团队的一个群组，我想要看其他的讯息，你就跳到单独的讯息，或是人员，或甚至是档案，所有这一个相关里面档案，或是您 OneDrive 里面的档案，跟面膜两个字有关的列表，全部非常直觉的就列出来。您点选该档案的时候，它就会跳到那一个档案目前储存在的地方，让您第一时间知道。好，最后我们呢看到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 sync back，而且它是怎么样被储存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呢？首先呢，你可以看到有我的界面，目前右上方你可以看到这是我自己的图示哦。所以如果我点选我自己的 SharePoint 的时候，其实呢，你可以根据不同的 site owner 等等设计成您自己企业文化或者是喜欢的一个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一个只是一个范本，告诉大家是说我的 SharePoint 后端刚刚所建立的 groups 里面，首页可以长什么样不同的文件，我可以签左边不同的一些界面，而且呢，还有一些影音，还有一些文件都可以被这一个首页里面呢直接放入。再来，我们就直接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建立的那些频道，还有那里面的档案都放在哪里呢？其实都放在刚刚我所说的，像是以经理群举例，我们刚刚不是有个群组叫经理群吗？所以呢，当我点选这个文件库左边叫 document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列表所有相关的不同主题的 channel，就第一时间会以不同 folder 的方式直接显现出来。那右边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这一个群组里面被加入的哪些人，哪些人是什么样的权限，它就会完全继承到 SharePoint 小组网站里面。所以呢，这是一个范例给大家得知，就是说 SharePoint 其实后端我们再去做一个档案的分类的时候，其实它会针对不同的 channel 来去做 folder 资料夹的分类等等。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往继续后面，再去点选里面 document 的动作，我们再继续介绍其他很重要的主题。好，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有关于零售业的情境之后呢，这是一个范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还有什么我们不同的一些团队或者是角色，其实也非常适合 Microsoft Teams 呢，像是销售团队、行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尤其是 IT 或 RD 所用的工程跟专案管理，有关于时程表，都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使用 Microsoft Teams，达到不同的情境的一个协同团队合作的运用。好，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非常重要，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跟管理中心。首先呢，安全性来说，它完全继承了 Office 365所有大家现在手上看，大家现在同影片看到的一些安全性，像是 ISO 27001、27018、HIPAA，还有欧盟的法规等等哦。因为它就是 Office 365的一个服务之一。好，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所说到就是刚刚呢，我们所说的提供多因素验证，跟因为它是结合 AD Account 可以做 Single Sign On。再来呢，我们的资料其实储存在您自己个人本身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跟我们的小组 SharePoint Online 中，所以我们传输跟我们的一个储存都是一个加密的情况。再来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图呢，你可以分上面跟下面两块，其实就只是告诉大家是说，如果对于 IT 的同仁而言，身份管理呢，目前因为是跟随着 AD，所以验证方式呢，其实跟您原本如果切有使用 Office 365是一模一样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上面的那个图，你可以直接使用验证的方式是，当使用者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我们直接去 Microsoft Azure AD 里面去做验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当使用者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是回您本地 on-premise 使用 ADFS 的方式去做验证，完成之后呢，再导入我们 Office 365的 Microsoft Teams 或服务。这是对 IT 而言有非常弹性化的选择。您可以选择直接在 Azure AD 上验证，或是回本地 ADFS。但是对使用者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跟感觉，因为他只要输入账号密码成功，他就会导入 Office 365的网页里。好，再来呢。有关于，因为它已经是正式 release 的一个版本，目前呢，它已经完全支援多因素验证，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您是想要使用登录应用程式的方式，你的手机里面有个 APP 再输入 PIN 码，或者是你直接透过手机简讯验证，还有拨打电话验证是都可以的。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说哦。我们目前呢，其实也支援这个 Teams 呢，其实它跟所有我们 Office 365的其他的 App 一样，就是它其实是支援我们另外一个资安的方案，叫做 EMS。那这个 EMS 呢，其中有一项针对于APP 管理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假设针对于 IT 而言，我的 Microsoft Teams 在我自己个人的装置里面呢，我只能做沙箱化的处理。什么是沙箱化的处理？意思是说，你看到蓝色的框框，这些都是被 IT 所控管的 App。换句话说，我 Teams 里面，如果我要复制贴上任何的讯息，或是把档案传输到其他个人的 Dropbox 或者是 Facebook 等等不受 IT 控管的 App 的时候，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 Teams 里面所有的讯息，只能在我受控管的 APP 里面流窜。所以这对企业而言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所有的相关资讯只能在我这些合规的 APP 去做控管。那甚至还可以做到什么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往下一个投影片看。其实呢，它这个 policy 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二点，就是第一个我不允许复制贴上，或者我不允许荧幕截图等等。再来呢，它还可以做到哪些？我们看到图的最左边，它还可以做到我去做装置的管理。比方说，我这支装置，我确定一定要输入密码，不可以像一般的同仁，如果有些手机滑开，就可以直接去做登录动作，这是不允许的。再来，像是 JB 过的不合规的，如果不合规的一些 iOS，或者它已经被 jailbreak 破解的，也不可以。接下来呢，还有可能会是，如果这支装置是没有被我 IT 所注册过的，你要拿一支新的手机来去做一个收发存取 Microsoft Teams 是不允许的。再来呢，我们第三点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传输跟我的一个讯息都做加密的动作。最后一个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所有的一些相关刚刚看到的 Microsoft Teams。如果真的发生抹除的情况，发生遗失的情况需要抹除，我也可以做到选择性抹除，就是只有被控管的 APP 的资料不见，所有这个手机里面所有这一个user 个人的资料是不会受到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管理中心哦。管理中心呢，如果您是 IT 的同仁，您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我们里面所看到这个画面，把这个 Microsoft Teams 的服务给打开。那里面相关我第二点所列的讯息是说，根据您的企业文化，您可以微调目前 Microsoft Teams 的选项。比方说，如果有一些企业文化，它是不允许我们来做视讯的动作，我就可以针对这个视讯去把它做关闭等等，它是做一个微调。那这边的话呢，给大家列表来去。有一个弹性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讲到最后一点，就是我们 Microsoft Teams 的架构是什么，跟最后的进阶开发。很重要的是说呢，我们 Microsoft Teams 的架构其实，当一个 Teams 就是团队被建立的时候，其实它就是 Office 365后端的一个 Groups 的服务被建立。所以换句话说，它一个团队，当这一个 Groups 被建立的时候，后端就会自动产生。也且对应到一个 SharePoint 的 Teamsite，你可以看到它的 Core course service，再来相关所有人的 mailbox，还有呢我们的一些 OneNote 笔记本。如果你还有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Power BI 服务、Planner 等等相关的服务，都会以群组的方式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 Microsoft Teams 的架构。那如果呢，您刚刚知道我们这些架构，您是进阶开发人员，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进阶开发？我们讲三点的部分哦。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索引标签，还记得吗？刚刚 Alice 在我们的投影片大概第十几页的时候，有告诉大家最上方置顶的服务。其实置顶的服务呢，我帮大家列表，把所有相关你可以针对每一个频道去做客制化的索引标签都列上来。所以像是您所看到的一些 YouTube 或者一些网站，其实都可以借由丁选的方式，把所有的内容加到您的这一个群组里面来去做频道，针对主题来去做讨论。那我们这边呢，就留一些 MSDN 的网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如果您要公司有意做一些进阶开发。好，再来呢，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连接器。连接器就是刚刚 Alice 在前面群组交谈的第一页所讲到的，像是 RSS feed 的这样子的一个外部资料的来源。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的一些成员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把所有外部的资料汇入到这一个频道里面，来让大家第一时间的去做交谈，跟来去做一个回馈。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讯息是说，这只是一个其中的列表，告知大家说，连接器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种，像是分类的有像是如果您有在用 Customer Relationship、Salesforce 或者是 CRM 等等的系统，或者是 IMSS。好，这个是列表给大家做参考。再来呢，机器人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机器人呢，我们在刚刚私讯里面呢，其实我们内建有一个机器人叫 T-Bot，Teams 的 T-Bot，它其实就是我们微软内建给大家，如果在使用 Teams 上不晓得如何使用的一个机器人的问答。所以它后端呢是结合我们的 Bot Framework 的服务来去做一个 AI 智慧型的一个服务。那如果呢，您有任何的一些开发的背景，或者是想要做一些企业的额外的机器人的话，您可以参考，这是其中我们一个 partner 所做的一个情境。他做的情境呢，就是把所有相关对于理专，如果您的一个理专的客户，然后他有一个客户的讯息，你可以输入完成。像他这里面是输入他的身份证或是一些资讯之后，他就吐出来一个所有相关这个客户的列表。换句话说，如果您有一些 HR 的系统想做请假，或者甚至 IT 的 help desk 等等，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现在被很多企业所询问，而且呢，来去做进阶的开发。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再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边我就留给大家有关于有 Teams 所有相关的资源，还有我们的一些 setting 的部分，FAQ 等等，就提供给大家来去做一个列表的参考。好，最后呢，我们就来谈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了那么多 Microsoft Teams 的协同平台，我们就做一个总结。第一个安全性而言呢，它是完全遵循 Office 365的法规，所以相关的 DLP、eDiscovery，因为储存在 SharePoint，你都可以直接用关键字来去做 hold 或者是搜寻。第二个生产力而言，它减少了大量的 email 跟 meeting，因为我可以直接在上方做一个团队式的交谈，把所有相关的文件都放在这一个单一的 pool 里面，增加生产力。最后呢，它的整合性是最高的。因为它结合我们 Office 365所有的元素，所以如果您的企业里面有用 Office 365的 Exchange 或者是 Sky for Business、Power BI、SharePoint 等等，都可以考虑使用 Microsoft Teams 来去做一个最高整合性的单一的平台。好，最后呢，如果您的企业听完了刚刚上述的叙述，或者是您有很大的意愿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哪些点呢？关于 Microsoft Teams 的需求呢？如果您是以下列表这六个，就是 Office 365的 Business Essential 商务基本版、商务进阶版，或是任何 Enterprise 1万以上的等级，都可以直接使用刚刚的方式，在 IT 的一个 Admin Center 里面开启 Microsoft Teams，就可以立刻使用，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因为它直接现在就是涵盖在这所有里面相关的服务，让所有的 Microsoft Teams 的Office 365的同仁们可以直接来去做使用哦。好，那如果呢，您使用上面呢， 怎么样使用 Teams 呢？第一个，使用 Teams 您可以透过我们这一个网页来直接去做一个体验，或者是说呢，当您开启这样子的服务的时候，你可以搜寻右边这个标签叫做 Microsoft Teams 的这个 App， 来装在你的手机装置里，或者是你的平板等等。那针对于如果你要有 PC 的话呢，它也有我们桌面的应用程式可以做下载。换句话说，您的企业如果要使用 Teams 的服务，有三种方式。第一个，你可以直接使用浏览器。浏览器的话，IE、Edge、Safari、Firefox 其实都可以做使用。再来呢，你可以装 APP，手机 APP。第三个，你可以直接下载桌面应用程式来去做使用。那如果呢，您是大量的企业要去做服务的时候，你有一些相关的 setting 或去做联系，你可以随时联系您所认识的一个微软，或者是您公司所指派的一个微软窗口，或者是如果您真的不知道或有相关的讯息，您也可以拨打 Office 365的技术专线0800-666-802来去跟我们的同仁做一个洽询。所以今天呢，是我们所有相关针对于 Microsoft Teams 零售业的情境，或者是您任何去做一个大量沟通，都很适合的团队的服务。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边呢，目前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你可以直接在界面上方直接把您的问题打上去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来现场回答您。而且呢，如果您在一个询问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到时候有其他的一些还没有填完或者是已经填完的一个部分，请不要忘记右边。我们有 survey 的服务，请大家一定要填写您的问卷，抽大礼哦。好，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我们这边还会留5分钟给大家，如果有做任何的问题，那我先把投影片切到下一页，跟大家说明一下，说呢，这一个下一次的课程呢，我们会陆续的即将提供给各位，那会从5月25号来去做正式的开课的动作，请大家继续持续关注我们 Office 365轻松学。那下期的预告呢，我们就会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说明，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主题呢，也会在5月25之后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去做一个告知。更多内容，请大家敬请期待。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 Microsoft Teams 的一个相关的 Office 365轻松学。那我这边呢，还是会留5分钟，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线上询问。谢谢大家。好，有同仁问到说，如果是不是一定要有 Office 365的账号才能使用 Microsoft Teams 呢？目前来说，的确是是的。所以呢，如果您必须要先拥有，您的企业必须要先拥有 Office 365的这一个账号，然后呢，才能够由 IT 被开启使用 Microsoft Teams。那如果您未来想要由 Teams 跟我们的上下游厂商，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其他的外部同仁去做沟通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在我们的 roadmap 里面了。 所以我们未来呢，敬请期待会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功能提出。所以跟外部人员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确会是在我们未来的蓝图里。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有一位同仁问的问题是说，每一个群组都可以任意产生 SharePoint Online 的网站吗？对 IT 而言，都是未知的网站，管理上有困难，怎么样知道各群组建立的网站？好，我跟大家回答一下，我们呢，刚刚所看到的 Teams 每一个团队，的确就会产生一个 SharePoint Online 的网站。谢谢。好，所以呢，对 IT 而言，它不会是未知的网站哦。因为如果对 IT 而言呢，您直接回到刚刚的 SharePoint 的一个网页的列表里面，它会根据你团队所建立的名称，直接 mapping 到 SharePoint Online 小组的名称里面。所以呢，它会是一个 mapping 的动作。所以如果您只要透过名称，这个团队的名称，就可以得知它建立的网站为何，所以呢，管理上面是不会有异常的，因为就是一个团队，一个网站，很直觉式的，就是一对一的一个 mapping，那就会像我刚刚所建立的一个动作，就是它直接会在那一个小组网站的一个 document library 里面。好，我接下来有一位同仁遇到说，Teams 有限制哪些 Office 365的版本吗？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其实他在我们投影片里面呢，就有跟大家说到了，如果您的 Office 365版本是任何的 Business 商务基本版以上的版本，所以呢，还有商务基本版、商务进阶版 E1 就是 Enterprise 的方案的 E1。一三、一四、一四其实已经即将退休，所以如果您的企业已经有一四，也是可以使用的哦。但它不会再去做开卖的动作。还有呢，最新最强大的15，其实都有 Teams 可以来做使用。您直接在我们的管理中心 Admin Center 里面开启这个服务，您就会发现您的 Office 365的首页，就会多了一个 Teams 的方块，你可以直接点选来去做使用。好，Teams 的讯息又有人问到咯，Teams 的讯息，微软的主机可以保留多久？是这样子的，Teams 的讯息呢，基本上来说，刚刚我们看到的，不管是群组的交谈、档案等等，其他背后存在都是 SharePoint。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直接存留在 SharePoint 上方，除非由我们的 IT 把某些讯息给删除，或者是呢，整个团队删除以外，不然它就可以一直保存在您的 SharePoint 的空间里面。好，又有一位同仁遇到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团队原本的拥有者将拥有权限转移到另外的成员上方的时候，是否该团队的所有权限跟着转移？是这样子的。假设您建立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原本的拥有者是设定的是 A，但是 A 呢，他可能把这样子的权限，可能他离职或者是职务调动。把原本的这一个团队的权限转移到 B 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他的成员基本上来说不会做变更，其他的 C、D、E、F 是不会，权限是什么就不会做变更。但是呢，owner 就会从 A 变成 B，除非 B 他当 owner 之后，再把其他的成员新加入，或者是把某些成员移除。所以呢，这样子的团队的那一位 owner 才会做转移，其他是不变的。好， 好，接下来又有一位同仁问到，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内容是什么。他说大家乱取名称，请问如何管理？好，基本上在 Microsoft Teams 里面呢，IT 还是拥有最高的管理权限，所以呢，IT 还是可以直接将如果有些同仁他觉得不适当的名称，直接来去做更改。但是如果呢，很多企业可能比较担心。让每一位同仁都拥有权限去新增团队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困难或实行上的一些麻烦。这时候您可以使用 PowerShell 的方式，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 IT 可以设定权限，公司的某一些人使用 Teams 呢，他这里面的人某一些才可以去建立团队。比方说，我可能建立一级。主管以上的同仁，他才有权限去建立这个团队，其他人都只能被加入，等着被加入的动作。所以呢，您可以根据您的企业文化再去调整可能会使用的方式，但是是可以透过 PowerShell 来设定特定的人员才可以去有团队建立的这一个功能。好，刚刚同仁继续问到说，了解我刚刚讲的疑惑，可否分享？好，您到时候呢使用投影片的时候，我在其中一页有叫做 Microsoft Teams 的资源里面这一个资源的页面，它的列表里面有所有 admin 的 setting，您可以透过常见的 FAQ 找到那个问题，里面就有 PowerShell 的连接，您可以到时候点选之后。根据您组织去做调整的设定。好，接下来呢，再有一位同仁询问到说，请问后来加入的同事是否可以看到历史讯息？谢谢您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确是绝对可以。为什么呢？它就是解决了我们很多通讯软体所遇到的问题。新加入的成员看不到旧有的讯息，导致讯息的 lag，而且资讯的不同步，会造成麻烦。所以呢，后来加入的同事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情况，会让我们这位同事呢，虽然是晚加入的，但是非常快速的就可以 catch up，而且在这个界面里面找到所有之前历史的讯息，档案也可以第一时间得知。好，有一位同仁他问到说，专案管理如何使用连结？有点不太了解您的问题。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再帮我打一次您可能要详细叙述的问题，谢谢你。OK，有一位同仁呢，用英文打了一串问题。那现在呢，我已经 publish 在这个 slide 里。那我针对您的问题帮您去做回复。那如果呢，您的意思有不一样，您可以再告知我们哦。他是说呢，他有一个 project，然后他建立一个 SharePoint 之后，他希望这一个 SharePoint 呢，可以让其他的一些 external 的 user 来去做登录，可是呢，当他们建立了一个 program 去 upload file 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由外部的同仁从 SharePoint upload 一个 file。好，是这样子的哦，我觉得我可以把问题换句话说成这样， 我们刚刚可以得知说，我们的 Teams 的确后端就会建立一个 SharePoint site，而且成员的权限是完全继承过去，对吗？那目前呢，因为它是3月14号，其实非常近我们上市的一个产品哦，的确它在未来的 roadmap 里面会有这样子的蓝图，就允许外部的成员加入或者看到某些东西。但是现在已没有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照本建立了一个 SharePoint site 同步过去之后，这个 SharePoint site 其实它并没有对外做开放。所以换句话说，不管是 Teams 建立的这个 Teams，或者是 Teams 所也产生出来这样子的一个 SharePoint site 呢，目前我们是只有组织内部的同仁可以加入。对，所以 again 它会在我们未来的蓝图里。OK，好，时间关系哦，谢谢大家喽。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帮我填写您任何的意见，还有呢，您的问题到我们的问卷里面，而且我们会抽出大奖。那下一次的课程呢，就会从5月25号开始上线，请大家敬请期待，不要忘记填写问卷。Alice，谢谢大家，谢谢。